妙手东方朔，陶德侠，战蓝氏三鬼。两个人把话说查了，是当场动手。行家一看，这才叫真功夫，真本事。蓝氏三矬，这老三功夫最高，北侠也最喜欢他。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三分之一左右了，所以二臂七摇，身形晃动，显出真功夫来，干净利索。那陶德侠那叫侠客，那不是虚传呐、啊。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、啊！别看上了几岁年纪，手脚活变，身形利索，噼里溜乱转呐、啊。因此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。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，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。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，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，连败两阵。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？说我再稳的也不行啊。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，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，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。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，身形晃动，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。这东看台上老少英雄也是如此，替陶德侠担心，知道陶德侠是有两下子，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着那么一点，因为这30岁以前呢就练偷了，那真实的功夫差点。你说人家是帮忙的，从山东来了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这么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啊。因此镇东侠手捻银髯，也眼神不错的盯着。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，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，一声高一声低的。佟林就直皱眉，心说怎么台底下出事了，打群仗的似的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上来两个烫子手，都是金龙镖局的，来到佟林近前，一哈腰，佟爷，台下有人找您，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，他是非要见您不可，您看怎么办？哦，佟林一听找我，我这没熟人。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，镇东侠也一皱眉，海川，以防意外啊，回过头来跟二侠说，二弟，你陪着海川去看看。哎，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林保镖，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，顺着梯子下去了。到下边一看，金龙镖局的烫子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咋咋哗哗的正在那拦着跟一个人计较，那个人更不服气，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。什么原因？个儿大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比别人都高着两脑袋。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，那还看不见吗？两个烫子手头前引路，佟林在后头跟着。等三个人群到了近前，佟林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人长得跟一桶石碑相似，肩宽背后，膀大腰粗，往脸上看，黑灿灿一张面皮，是一张屠罗大脸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大眼睛，大鼻子，方海口，粗脖子，大屁股蛋，怎么瞅着怎么厚实。就这位这坨，就这堆儿，上秤称一称得超过300斤去。这家伙腰里的围着个包袱， 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，这尺寸都超过四尺，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。佟林一眼认出来了，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，得多大分量，但是不认得。就这个大汉呢，往前挤，这些烫子手不让他过去，发生了争吵。佟林赶紧喝退众人，来到大汉近前，扬着脸看他。朋友，你找我吗？这大汉双手叉着腰，低头看了看佟林。
我不找你，我找我师兄。
你师兄是谁？
啊，佟林佟海川。
在下不才，我就是佟林。
啊，你不是，我找我师兄，啊，他是范东。师父说了，找着我师兄之后，就有饭吃了，管我馒头，管我炖肉。
佟林一听，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？朋友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佟林是你什么人？
啊，我师兄，我是他师弟。
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？
是。哎，小点声，我就告诉你啊，不能告诉旁人。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，何道元，上道明。
对，佟林心里纳闷，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八年，一直到我下山，老师没提过这事儿，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，他不能说瞎话呀。你叫什么名？
我姓于，我叫于和于宝元。啊，还有个小名，不能让旁人知道，叫牛小子。
说不让旁人知道，都听见了。你说是傻子不？哦，你叫于和于宝元。
哎，对了，你要记不住，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。对了，我老师给我带了封信，叫交给我师兄。
说着，他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，翻半天，拿出封信了。
就这封信。
佟林伸手刚要接，
慢着，得我师兄才能看，你不能看。
二侠一听，这人多别扭。二侠说：“小伙子。”你师兄是佟林，
对呀，
这就是你师兄，你找的就是他，你不把信交给他，你交给谁呀？
我老师说了，我师兄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能耐可大了，他是个大老杆种地的，怎么是我师兄？
佟林一看这多好，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。哎呀，二侠就跟他解释，他的确是佟林。
是啊，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。
佟林把信接过来，展开观瞧。哎呀，师父写的，落款何道元上道明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海川呐，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还有个亲师弟，叫于和于宝元。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，乳名叫牛小子。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，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，你要好好照看，他是你最亲的亲人，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武术。上写千，下坠着万。佟林两眼湿润，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，对自己还如此关心，真是亲人了。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，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，过来把牛小的手拉住了。师弟， 在下就是佟林，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。
真的，你不能糊弄我。
哎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坐不能更名，立而不能改姓，我能冒名顶替吗？
说的有理，师兄请上，我给师兄磕头了。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堆金山倒玉柱，棒棒棒棒，给佟林磕仨头。佟林用双手相搀，把他拽起来，喜欢的要命，拍拍他的肩头，拍拍他的后背，比别人那近乎的多。那你说怪不？他拉着佟林的手，眼泪还掉下来。
师兄啊，师父说了，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，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。如果有不对之处，师兄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。师兄，我还没吃饭呢，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。
好，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。哎呀，佟林一抬头，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，一家挨着一家的，都是临时的。在这个比武期间，小买卖都发财了。佟林问他：“你爱吃什么？”“
爱吃炖牛肉、大馒头。”“
好好，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。”回头跟二侠说：“二哥，你放心吧，您回去，我陪着我这师弟吃个便饭，然后我再回去。”二侠一听放心了，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。但说佟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，到了里边，哥俩对面坐下了，把掌柜的叫过来，告诉他多给往上端。牛小子是狼吞虎咽，四两重的大馒头，一张嘴就一个，那坨在那摆着，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几往下下，端上一屉又一屉呀、啊，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。佟林那一看他吃个不得灵儿，才问他，一开始有些话他听不太清，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，像哄小孩似的，尽量说大白话。哎，慢慢的，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，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说到这，咱补一笔，因为炸海金牛、鱼和鱼宝元，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，这家一出事，大闹杭州内，一举成名于天下。佟林想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？头个大台柱子就牛小子。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，何道元、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，回来的时候呢，顺着河边走，就是那淮河呀，水势正狂，偏俺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。俩老道高兴了：“师兄师弟，咱俩练练登平渡水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
啊，好啊。”
两位道爷把袖面一挽，把笔尖提起来，准备好，俩人下了水了，练的是登平渡水，在水平上走。那边说：“你别瞎白活了，有那种功夫吗？您还别抬杠，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。当然了，就说在水平踩的鞋帮都不湿，那是不可能。”这水顶多到怀子骨这儿。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塌腰，越练越高兴，顺着淮河的水面正往前走着呢，何道爷抬头一看呢，水上飘着一个人，这人脸朝着上，跟他们同一方向。哎呀，何道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，师弟啊，坏了，那有个水漂，水漂就是淹死的人，你我弟兄赶上了， 道家人慈悲为怀，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啊？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，以免尸骨现天。两位道爷商量好了，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。等到近前一看，好，直接挺长来这个。等仔细一看呢，不是水上漂，不是死岛，他在那水上正打眼壳呢，俩眼睛瞪着一边呢。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，他也看见了，在水上漂着，这位乐了。
哎，你们俩干什么？
哥，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趁底儿？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。往他身上看，赤条条，一丝未挂，跟个大泥鳅相似。躺着是谁呀？就是牛小子玉衡，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。玉衡还说呢，
啊，你们怎么啊，在水上飘着啊，不掉下去呢？
哎，我们练的是登瓶渡水，你练的什么
啊？我就在这睡觉，有时候睡两天都不带趁底儿的。哎，咱比一比，看谁快。
两位道爷一高兴，说好吧，看看咱谁快。道爷往下一大腰，哗，俩人下去了。这牛小子一翻身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我看快跟箭头一样在后头追。俩道爷出去十里地，回头一看，没把他甩下，他一摸了脑袋，踩着水跟老道说：“
啊，怎么样？我这水性也不差吧？”
哎呀，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！等把他叫到岸上。他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啊？”“
我叫牛小子。”“
有大名吗？”“
大名叫于和于宝元。”“
你住哪？”“
住的朴母和于家庄。”“
哦，家有什么人？”“
爹娘都没了，跟着我叔叔在一起过。”“
能不能见见你叔叔？”
啊，行啊，走吧，那你得管饭。”“
啊，行行行，管饭。”俩大爷一听啊，傻了吧唧的，到一家庄，叔说简短，见他叔叔。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，不敢怠慢，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吗？何道元何道爷说了，说这孩子我们挺喜欢，我们打算把他带走，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，不知你舍得舍不得。他叔叔一听乐坏，哎呀，二位仙长，你们这是大发慈悲呀！说实话，他爹妈早就不在了，这孩子五岁前跟着我把他教养成人，这年月缺吃少烧啊，多口人多张嘴，养不起呀！我家里的环境您瞅瞅，一不能遮体，十不能充饥，这孩子三天两头都断顿，这没办法，他往水里抓活鱼吃去，哎，就得这么度日。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，那我太高兴了。何道元上道明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，把牛小他带回龙虎山，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？
什么叫武术？
武术就是把式啊，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，能防身；往大处说能够抑恶扬善，拔刀相助啊，明白吗？
那些话我不懂的，练武我喜欢。管饭不？
管，管饭，你就跟我们走吧。看来这牛小子是饿怕了，带回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。在这个庙里头，这牛小子脾气还挺暴，把所有的老道几乎都给揍了，唯独两位道爷袒护他。这些老道都不服气，你看这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，浑浊闷愣的，在这混搅，尿尿也不上茅房，逮哪儿他逮哪儿尿，大便也随处都是，另外吃饱了就睡，这不是养个废物吗？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，慢慢就好了。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 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，把它放到那儿了，跟那些老道都隔开。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，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，里边给准备了吃喝，准备了床铺，把牛小的安顿到这儿了。曹操一看，就这家伙水性不比较，比我们俩还高，天生带来的，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，教他一些技巧也不行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，这才教给他横练的功夫，又叫金钟罩铁布衫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是扇臂刀枪。当然也分什么情况，他得较什么劲儿，哎，能避得了刀枪。要不较劲儿，就跟普通正常一样，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。这叫横练的功夫。傻英雄真爱学，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当的。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二年，雪夜遇佟林，才收的佟林。按次序讲，于恒比佟林学艺的年头多，而且先进的二仙观，他应当是师兄，但他傻呀，浑浊闷愣的，能另立门户吗？因此佟林是掌门人大师兄，他只能辅佐。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佟林，有时候一块教于恒，有时候分着教，这事儿始终没跟佟林说。为什么没说呢？俩道爷存了个心眼，说这个于恒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。你说要告诉佟林你这有个师弟，那么将来他给佟林一点忙也帮不上，或者半途而废了，岂不是个累赘呢？因此没跟佟林说。佟林八年学艺期满，下山回家探母，到北京遇上贝勒爷，就是雍亲王。咱们顺这阵就说下去了。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，又过了半年，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，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。他有时候糊涂，有时候还挺明白。你说他傻吧，有时候还傻中间。两位道爷这才满意，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，佟林的师弟。后来把他叫到眼前，掰开揉碎跟他一讲，牛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佟林。道爷说了，这名你给我记住，记不住饿你三天。哎，别去啊，他就怕饿，反来覆去的背，后来背实在了，一考他对答如流。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，我们不管饭了啊，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，你师兄是范东，他管你的饭，你得听他的。大英雄啊，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，给老师磕完了头，背好紫金降魔宝杵，带了50两银子，这才下了龙虎山。好不容易找到佟林家乡，找到北京，后来找到山东朝富林，这又找到杭州，跟佟林师兄弟相见。